懂得的时候呢，你就知道教化调伏一切众生心啊。好，众生无疲厌心。第七，治一切众生于佛菩提无疲厌心。就我们今天帮助众生，任何人我们都要帮他，任何情况我们只要做的要帮助他。但是你要知道，帮助众生也有程度的，你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啊。最重要是他引导他到佛的菩提道上来，让他心安住，这个才是值得我们不疲不厌的去努力。也就是说，当你去帮助人，他能够因为这样而能够学佛法的话，再怎么辛苦都值得的。好，这就是治一切众生于佛菩提无疲厌心。第八个，于一一世界经不可说不可说劫，行菩萨行无疲厌心。啊，这就很重要了。我们发愿行菩萨道是尽未来际的。你看，一一世界就重重的世界，世界广大，经不可说不可说劫，时间广大，而且菩萨的广大愿行，十大愿王更广大。所以做菩行菩萨道哦，啊，先要有一个嘛，啊，经得起千锤百炼的愿心，要经得起各种考验，因为菩萨道上是尽未来际，很艰辛长远的。唯有艰辛长远，所以成佛的时候才殊胜啊。所以为什么每一尊佛出世的十方无量无边诸佛通通都要赞叹，因为成佛太殊胜了，因为他在菩萨道当中修得太辛苦了。《法华经》里面也写啊，娑婆世界每一寸土每一寸地呢，都是释迦牟尼佛流血流汗为法为救度众生而换来的。所以各位，你脚踏的下面都有释迦佛的这个流过的血汗，积功累德来的。第九，游行一切世界。你要知道游行世界啊，大家不要想要去观光去玩，不是，游行世界是要度脱众生。比方说你们有读过普门品有没有，尔时呢，观世音菩萨、无尽意菩萨问释迦牟尼佛啊，观音菩萨云何游于娑婆世界，有没有？那个游是什么？游化的意思，就是说游化就是说要云游十方，而且教化十方，普门示现的意思，就是说哪里能得度啊，哪里我们就去帮他，这叫游行一切世界，好，无疲厌心啊。不要说啊，我们度度众生专门挑啊，这个地方比较富庶我们就去啊，那个地方很苦的我们就不去。不但佛法，像很多基督教天主教他们牧师啊跟修女也有这种心哦，很难得。比如说山边海边有没有，高山海边只要贫苦的地方他都会去呢，传播所谓主的恩泽哈，佛的音声，那这个也是值得我们佛弟子学的。对，佛法事实上也是在游行一切世界啊，对不对？所以像那个证严法师不是呢，帮助伊索比亚的难民，对不对？外蒙古的小孩种种，那就是等于啊身心都游行一切世界啊。当我们也参与乃至于我们随喜赞叹的时候，我们的功德也一样游行一切世界，不疲不厌。最后观察思维一切佛法，对，你善是善用心的去观察，而且思维佛所一切的法就在你的面前，那这样子呢，一切众界呢都是法身为你讲经说法，那你一样呢，你也是不疲不厌的。所以这个才叫做真正的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于一业无有疲厌。好，讲到这里我要另外再补充两点，就是说这四句就是实践广修供养里面的勤修善根供养。请大家哦翻开，先暂时翻开25页。25页讲第三段广修供养里面呢，好，第27，请再翻开27页。好，他用香花灯果珠很多很多供养，如是等诸供养具中常为供养，善男子诸供养中法供养罪，请看28，他举了7种供养：第一，如说修行供养；第二，利益众生供养；第三，摄受众生供养；第四，带众生苦供养；第五，勤修善根供养；第六，不舍菩萨业供养；第七，不离菩提心供养。啊，这我们下次会详细说。 最重要的呢就是勤，这里面讲如说善根，不，如说修行供养是第一重要，然后最后一条压轴的是不离菩提心供养，中间的最重要是什么？勤修善根。菩萨的善根就是精进波罗蜜，世间的善根是不贪不嗔不痴嘛，对不对？菩萨善根是精进波罗蜜，而精进波罗蜜的具体表现是什么呢？就是普贤菩萨讲的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身与意业无有疲厌，啊，这是他很殊胜的地方。所以我们真正把这四条四句话真正的做到了，才是所谓精进波罗蜜的具体表现。那以我们念佛来讲，哎，念佛就更殊胜了。你别的法门你要天天读经还昼夜不中断，很难啊。你要修止观定功要很深，对不对？那呢，念佛法门就殊胜。念佛法门叫你要兜摄六根，净念相继。这净念相继就是做到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身与意业无有疲厌，对不对？所以用念佛的方法直接悟入普贤菩萨无有穷尽的广大愿海，这是念佛法门殊胜。而且念到最后，你的境界呢就跟普贤菩萨的愿行是无二无别的。所以我们念佛，你说念佛，你到时候最后念佛所谓的功夫成片，乃至于是一心理一心一心不乱的境界是什么？就是你念佛的时候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身与意业无有疲厌，对不对？行住坐卧一切时一切处一切境界通通都是万德宏，这个就真正证入到一心不乱。那你再更深入念到尽虚空遍法界就是我自己，我就是阿弥陀，阿弥陀就是我，一切的境界都是弥陀的愿海，一切的境界都是普贤的愿海，那就悟入到理一心不乱大彻大悟成佛的境界了。所以我们说为什么要念佛的人要研究教理，就是你要对理论方法还有境界是怎么样啊，我自己念到什么功夫啊，那就问问自己嘛。真正悟入一心的人就是这四句话，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身与意业无有疲厌。好，阿弥陀佛。好，今天讲了一晚上就讲了一愿礼敬诸佛，下一次从称赞如来开始讲。同学大家好，现在请翻开经本第22页，我们今天看第二愿称赞如来。上一次我们介绍过礼敬诸佛，今天介绍称赞如来第二愿。请看22页中间根二，称赞如来，科判又分为三段。心一，蝶二愿名，蝶二愿名就是讲出第二段的名称，叫称赞如来。好，心一，心二呢，在23页。心二是行愿相，解释这个称赞如来这一愿的这个形象。心三在24页。中间节显无尽。好，我们先看22。心一，蝶二愿名。普贤菩萨又告诉善财童子说，复次善男子言称赞如来者。好，我们先看注解哈。言称赞者，称是指称扬，赞是指赞叹。称扬就是称扬圣者的美德，宣扬他的优点。赞叹呢，就是从发自内心里至诚恭敬赞叹别人的美德。如来有十号，这里为什么不叫做称赞诸佛呢？这有一点用意。第一愿礼敬诸佛，是就形象上而说，这个诸佛包含着有情无情，一切的众生都有佛性，包含在座每一位同修 第二愿这个称赞如来呢就不一样了，他用如来是就他本性上而说，体性上而讲的。好，一个是就相，一个就体，那意义有差别，待会我会介绍。如来在注解里面有说是十个佛号之首，表示说今佛如古佛之再来，佛佛道同，所以叫称赞如来。好，如来有这个是佛的十号之一，而如来呢解释有好多种，底下注解有第一个叫法身如来，第二个叫报身如来，第三个叫应身如来。我们请看《金刚经》讲无所从来亦无所去，这是指法身而说。好，法身在佛经里也叫理机具。三身以前有介绍过，法身遍一切处，无所从来无所从去，就是指讲我们每一个人的佛性。我们的佛性当中本来就没有来去啊，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的，所以法身是离相，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尽虚空遍法界都存在，所以叫理机具。这个理就是指佛性的意思，宇宙人生的真理。第二个转法轮经说一切智明如正觉叫来，这是指报身如来，就是指智慧智机具，就是说他因地有发愿啊，积功累德。我以比阿弥陀佛来举例，阿弥陀佛我们讲自信弥陀唯心净土，这自信弥陀是尽虚空遍法界都存在的，无来无去，所以这叫法身如来。报身如来呢就是说阿弥陀佛无量劫呢示现成一个法藏比丘，然后因地发了48大愿，积功累德，一直修到最后福德智慧究竟圆满，成就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叫报身如来。好，他呢报身是修成的，他有开始但是没有结束。第三个叫应身如来，诚实论里面说成如实道来成正觉，这叫应化身如来，是得积聚积功累德而修成的。这个呢是有始也有终，比如说应化身，有时候你在极难恐怖当中啊，念了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救了你，乃至于做梦当中你梦见佛菩萨，这些都是属于应化身如来。好，是众生的因缘到了积功累德成就的时候呢，佛就会现三身。好，法报化三身呢、啊、虽然讲是三个，其实呢就是三个是一体的，是一而三，三而一。下面举例说法身就像清净的月亮，皎洁的月亮，报身呢像月亮散发出来的光芒，而应化身呢就像千江有水千江月，哪里有水就可以看到月的影子。好，比如说一杯水你也可以看到月亮，然后大海大河江海通通只要有水的地方就有月影。那假如我们呢这心像这个水一样很清净，我们就可以见到法身报身跟应化身。假如我们心中有烦恼波动的话呢，我们就见不到佛菩萨。所以念佛就是怎么样把我们心保持平静清净平等觉，那你就可以见到法报化三身如来。而金刚经里面呢总括这三个意思讲得更透彻，就说如来者诸法如意啊，这个就更透彻了。好，诸法如意就说法本身就是如如不动的，叫诸法如意。好，这个叫做如来。好，那在这边讲称赞如来，就是就体上上说这一愿为什么要讲呢，是因为对治众生有恶口的毛病。好， 前面礼敬诸佛是对自身有贡高我慢，口呢有恶口的毛病。我们中国人常说话多不如话少，话少不如话好。有些话虽然很少，但讲话很毒，所以因为他讲话呢不善巧，所以呢他就没有人缘啊，得到那个恶口的毛病。现在普贤菩萨也知道一切的众生语言啊，身口意造业，语言是最容易的，所以身有三个，口有四个，意有三个，所以修行要先从这个口上去修，就要称扬赞叹别人的美德，而且别人的美德呢是要合乎佛法自信当中的美德，所以叫称赞如来，将来就会得到辩才无碍的果报。所以在一个团体里面，你有发现有些人讲话呢，他站起来讲啊，就很有摄受力，谁都听他的，好，这就是很真诚啊，而且讲话很有智慧，很善巧。那有些人讲话呢，死别人怎么样都不相信他啊，这就是呢他不善巧。所以弘一大师他讲啊，修己以清心为要，涉事啊以慎言为先，就说我们修行呢，对自己来说要以让自己的心清净，不要起烦恼，不要有妄想分别，这是修行最重要的关键。而人与人之间相处啊，在这个社会上啊，第一个最重要是讲话，所以一言可以兴邦嘛，一言也可以丧邦嘛，所以讲话很重要。我们有时候有意无意的讲话得罪了人，别人跟别人结冤仇都不知道。甚至这个格言临别里面也说，他说呢，有时候当你不讲话，你的表情不好啊，也会得罪人家。最好我们的身口意言行啊，要很谨慎。那在《论语》里面呢，讲人呢，人与人之相处啊，这个讲到讲话呢，有一段很好，我会把它摘录下来。语之言，失人。不可与之言而与之言失言，智者不失言，不失人亦不失言。就说当我们看到自己的同参道友或朋友可以讲他的时候，可以告诉他的时候呢，好，哎，你不跟他讲呢，那呢你是失去做朋友的道义。当然我们有些人呢也是这样，第一个有些人你可以跟他讲很多遍啊，你好朋友啊，对不对？你一次劝他，两次劝他，三次劝他，你劝他十几二十次，他都很感谢你。为什么？他觉得呢你是真诚的，好，可以讲很多遍。那孔子呢，《论语》一般都叫我们人讲三遍就好。第一次劝他，第二次劝他，第三次劝他，他不接受了，那就没有缘了。那在你来说也尽到菩萨心，对对方来讲呢，也是呢因缘已经这样就圆满。那有些人是一次都不能讲的。因为一讲呢他就要跟你变，那种人就不要讲了，不要结冤仇，所以有缘没缘，但不要结恶缘啊。好，所以可以跟他讲的时候你不跟他讲呢，这就是失去做人的道义。不可以跟他讲的时候你偏要跟他讲，你就失去表达言语的善巧方便，叫失言。比如说有时候在大众当中啊，或他发起脾气来的时候呢，失去理智的时候，那种根本都不可以跟他讲的时机啊，你偏要跟他讲啊，有时候有些人也会这样啊，我告诉你啊，好，你怎么样怎么样讲，就在大众当中很没有面子，纵使他了解了，好，可是呢他还是不会接受，那就是失言啊，讲话没有技巧。那有智慧的人呢，他不会失人也不会失言，不会失人的话代表他有慈悲心，尽心尽力帮助人，不会失言表示他有智慧，懂得什么时候用怎么样的方法表达。所以孔老夫子虽然讲仁德，但也就讲中国我们佛法的慈悲跟智慧他也具足了。所以我们称赞如来啊，第一个要学的呢就是学我们呢要讲话要有智慧，而且要发自真诚的去赞叹别人的优点。好， 在还没有讲下面经文之前，我先要补充说明哈。中国儒家讲礼跟乐哈，跟这个礼敬诸佛也很有关系。礼敬诸佛就是相当于中国儒家讲的礼教。称赞如来呢，就相当于音乐乐教，而礼教是要我们修身的，乐教呢是要我们治心的。好，譬如说中国儒家很讲究礼，一切呢都要穿礼服，这呢是培养我们的修身，对不对？儒家也讲啊，不学礼无以立啊，在四书里说，假如呢你不学礼的话呢，你没有办法在这个社会上啊安身立命或是立足。第二个，他也想不学诗无以言呐、啊。古人也很重视诗，你假如不学诗的话，那你讲话就很庸俗，没有气质，对，有时候得罪别人也不晓得。所以在中国呢，很讲究这个礼跟乐，而佛门呢，就是礼敬诸佛呢，就是呢从哪里下手呢？佛门的话是从戒律，所以戒是出家人的生活规范，也包含在家弟子。那称赞如来乐教佛门里面呢，就用梵呗，所以呢，梵呗是佛门很重要的修行。比如说我们有一个人有时候修行啊，没有办法从早到晚都很用功很得力的时候，有时候你唱一首赞偈，或是唱一首啊这个很庄严的佛的这个所谓歌颂的话，会让你心中得到调适。在其他宗教像天主教基督教，他们也会唱圣歌，对不对？所以有些人呢，他呢并不知道基督教很好，但是就被他发自于心中真诚称赞这个主的恩德啊，而唱出来的圣歌就会摄受，大家坐下来就会听基督教教义。同样以前的佛门啊，这个音乐梵呗是很庄严的，所以华严经讲叫梵唱利人天啊。我相信很多同修也是因为到寺庙里面听到啊钟鼓齐鸣啊，或是呢听到打木鱼啊或敲大磬的声音，会让你呢身心会很清凉。所以梵呗啊，就是佛门称赞如来而修学的具体表现。好，所以这个儒家很重视，这个佛家也很重视礼乐教育，就是礼敬诸佛跟称赞如来。另外我要补充的呢，在儒家里面强调这个乐教学诗啊，现代人呢也不太读诗了，下手的话呢真正要读读诗经，然后呢现在大部分都读唐诗三百首多。诗它的用意是在什么呢？孔子讲一言以蔽诗三百啊，一言以蔽之，诗无邪。就说诗经三百篇，当然这是归纳说嘛，事实上诗经很多，三百表示圆满，一句话把它包含了，并就是包含诗经，就是指这个乐教的目的是要让你思无邪。什么叫思无邪？就是叫你不要打妄想，心真正清净，思考上还有你的念头上没有邪恶的起心动念。所以我们称赞如来也是如此，你真正呢在佛门里合掌，当你唱偈颂赞叹佛乃至于礼佛的时候，也是要达到这个清净平等觉，也就是思无邪。所以梵呗哈有两个意思，佛门为什么要讲梵呗呢？第一个，所谓用偈颂来赞叹佛，这个佛是指谁呢？不但指着外面我们供的佛像，也就是赞叹我们自信当中的美德。譬如说你唱赞颂，唱弥陀佛大愿王，不但赞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也赞叹我们自己每一个人有自信弥陀， 将来也会成就无量光无量寿。所以梵呗第一个称赞自己的性德，第二个梵呗唱得很庄严，能够来接引众生。为什么呢？因为呢我们啊常常呢在佛经里面会有很多寄诵，寄诵呢就是呢是利于有很多人能够记得起来，能够背诵，甚至可以跑成谱成曲。所以我们佛门里面常常有寄诵，有赞佛，像天上天下无如佛，十方世界亦无比，或是阿弥陀佛身金色，这些都是赞佛。第二个就是说古来的时候呢善知识要教学，他没有办法这个像我们现在啊做招生广告啊，对，善知识都很谦虚啊，他不会说我很好啊你要跟我学，那怎么办呢？由他的学生去帮他推销。那学生推销呢也不能够很明白啊，就是啊你要来跟我学，我们老师第一名啊，这最好，不会，中国人都很含蓄，就会呢用了寄诵来赞叹我的老师。那在寄诵当中来赞叹老师，会听的人哎呀就知道你的老师是名师，那引导人家说你要跟我们的善知识去学习。所以寄诵里面往往有很多菩萨赞叹自己的佛，比如说观世音菩萨，他最赞叹谁？阿弥陀佛嘛，对不对？阿弥陀佛是他的根本老师啊，你看观音菩萨头顶上啊都有阿弥陀佛，所以他就会赞叹自己的老师。所以过去菩萨都会生生世世赞自己的老师，乃至于赞一切的善知识啊，这个是这个梵呗的用意，称赞如来。另外我还要讲到，就是说古人呢讲到呢到要了解人心啊，如何就看当时的诗歌他们唱的内容是什么。因为我们人啊心真心是不动的，当你动了念头的时候呢就会有声音，所以我们讲心声哈，你们要听听我的心声啊，现在不是很讲我有话要说吧，心中会发出声音，声音当中呢就会产生有能量，就是所谓的光波。所以在33天里面有一个光阴天，光阴天他们人与人之间相处呢沟通的时候不用讲话的，就是心里动个念头身上就会放光，你知道对方讲什么。就像我们现在你过了十字路口看到红灯你就知道要停止，看到绿灯可以走他就通过。所以他们呢是用这个心里动念头而然后由身上放光来感受人与人之间相互沟通，这叫光阴天。那古人要考察这个地方哪个政治办得很好的话呢，就去听他们这个地区人民唱的歌。所以孔子啊对不对，到那个这个鲁国的时候就听到鲁国的小孩唱的诗歌啊都非常的庄严，而且很清静很祥和，那歌词的内容都非常有教育意义，他就知道鲁国是一个文化之地。所以古人啊考察哪个地方政治清明或办得如何，他就到民间去听人们唱的歌谣，因为礼可以调身，那个乐呢可以调心，心就可以代表人的心的情况。所以当人家心很清静的时候，他唱的歌就很祥和，当这个人心很悲伤的时候，他唱出来的歌声就很凄凉。当这个人这个唱歌呢他心情很兴奋的时候，他唱出来的歌呢就非常的这个所谓的鼓舞。所以以前呢这个打仗为什么要唱军歌，就是鼓舞振奋人心啊。所以心的表达可以从人呢在中唱梵呗当中而感受得到。这是对中国这个乐教称赞如来的补充。接下来我要讲这一段，就是说为什么它叫称赞如来而不叫做称赞诸佛呢？如来刚才说是跟自性当中相应的，所以在善财童子53参里面呢善财童子他就表现出很好。第一个，假如跟自性相应的善知识，他呢会礼敬也会称赞。假如跟所作行为跟自性当中不相应的人呢， 他只有礼敬，但是他不赞叹他。比如说，这个给我们很好的启示，就我们人与人之相处呢，不管好人坏人，他都有佛性，我们都要对他礼敬，像常不轻菩萨对任何人都礼敬。但是假如对方所做的行为跟我们的伦理道德或佛法不相应的话呢，你就不要去赞叹他，不要讲话，默然。所以无声胜有声啊。假如他所做的是很合乎佛法的，你不但跟他礼敬，而且称扬赞叹他，一方面给他鼓励，一方面也等于教化别人要跟他学习。所以善财童子在五十三参里面哈，五十三参里面有男女老少啊，各种好人坏人，佛教婆罗门道外道婆罗门通通都有。其中他就曾经遇到这三个善知识啊，当然这个善知识也是佛菩萨现的，但是呢它代表的呢就是恶的行为。比如说第一个代表大贪伐梳蜜多女，有些呢翻译叫做婆须蜜多女哈，这没关系，这翻译名词。她在华严经里面代表是一位贪心非常重的女孩，也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妓女啦。可是呢这个是佛菩萨化现啊，那善财童子去看到她的时候呢，她修的叫做离欲解脱法门，就是你还能看到她，然后呢或是呢乃至于呢蒙过她的放光加持，或你跟她手牵手呢，她会让你身心顿然清凉啊。那善财童子去参访他的时候，就对他非常的礼敬，因为他也是佛菩萨化身。但是他所示现的行为是大贪啊，他走的时候就夺牙不会赞叹，这就值得我们学的。换句话说，我们看到一切众生，乞丐啊、屠夫啊，对不对？然后呢，来自于那个市场里面的杀猪的那些屠夫，我们对他要很礼敬，因为他有佛性。可是呢，对他的行为，我们就不要赞叹。第二个大称甘露火王，他是一个国王，称嘛，怒气攻心，就有很多的火。善财童子去看到他的时候呢，刚开始吓了一跳，怎么甘露火王很残忍啊？他国中里面所有呢都是呢刀山剑树油锅，那很多人就在那边被啊油啊烤啊炸呀。他想奇怪，我今天参访的善知识呢，会不会是魔啊？他就开始升起呢怀疑的心。这时候佛菩萨就现在虚空告诉他，善财善财，你要继续往前走，不可以用表象去分辨善知识，他是善知识，你要往前走。后来善知识呢，善财童子呢，他就改变他的心意，还是至诚恭敬的过去顶礼甘露火王，然后请他为他开示。他就问他，为什么你的国家里面通通呢这么多凄惨的声音啊，很痛苦啊，哀嚎的声啊，菩萨不是要救度众生吗？怎么你们国家里面都这么凄惨呢？而且你还有这么多刑罚在残害这些人民啊。那甘露火王就笑一笑，他就说，你看到了油锅里面的这个炸油饼的，还有刀山剑树这上面的人啊，通通都是我变出来的，那些都是我啊，就是我甘露火王变身啊，千百亿化身。为什么呢？我就是要示现让众生看到说，哎呀，不要造罪业，造了罪业堕到恶道里面是很苦，因为有些众生很刚强难化，你跟他讲啊劝他没有用，你只有现恶的境界让他警察升起警惕心。哦，后来呢他才不会造罪业，才会学佛。那善财童子才知道，哦，原来甘露火王心地还是很慈悲，只是他现出善巧方便救度众生啊。第三个大师甚热婆罗门，婆罗门教当然都不是学佛的，那表示外道，那表示他很愚痴啊，没有智慧，不相信佛法，不相信因果报应。结果他去参赞甚热婆罗门的时候，婆罗门呢叫他说，可以啊，你要请我开示，你有先决条件啊，从高山呢、啊、要跳下来啊，下面都是呢刀山啊剑树啊，都有很多很多的火啊。他想，那我怎么可能呢，跳下去的话那我就没生命啦、啊、那不能行菩萨道啦、啊、他就动了怀疑的心。这时候佛菩萨就现在虚空告诉他，他说，你不要怀疑，你就往下跳。结果呢他就呢一合掌，哎，他就念佛念法念身就跳下去。一跳下去的时候呢，所有的火就变成火焰化红莲了。后来呢这个甚热婆罗门就为他开示。所以在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里遇到这三位大贪大嗔大痴，贪嗔痴是三毒烦恼， 跟我们的性德啊是不相应，所以这个善知识呢，他只有对他礼敬而不赞叹。另外我最后再补充，法华经安乐行品说，释迦牟尼佛对文殊师利菩萨说，假如如来灭度以后，在末法当中想要宣扬弘扬法华经，应该安住在安乐行品，就是让众生怎么样呢，心安而且得到无上的法乐，这叫安乐行品。他说呢，当你读法华经行菩萨道的时候，第一个不可以说人的过失，还有也不可以毁谤其他的经典，第二个也不可以轻慢所有其他的法师，第三更不可以说一般人的呢好坏长短人我是非啊，这是他教我们三个。那假如我们法华经是一切了义的菩萨道啊，行菩萨道人假如碰到那种小乘人啊怎么办呢？哎，佛又教授他，第一个不要称他的名，也不要说他的过失啊，就不要毁谤他。第二，也不要称他的名，也不要赞叹他。为什么？因为小乘法跟大乘的这个称性一称之道不相应，所以不但不要毁谤他，不要说那个声闻成过失，也呢啊，看虽然看到他是修小乘行，但是呢，哎，我们第一个不要去毁谤，第二个也不用去赞叹他。为什么？小乘是不了义啊。真正佛法呢，要成一乘大乘菩萨道才能成佛。好，所以不要赞叹他，他修得很好，也不要讲话。第三个呢，重要也不可以生呢这个怨嫌之心呢、啊，叫做排斥他的心啊，也不可以。好，这三点呢很重要，这样子善修这样心，才能够真正入安乐行。好，我再讲一遍：第一个，不要说人的过失，小乘人过失。第二，不要去赞叹他的美德。第三，你心中也不可以生嫌弃跟怨恨的心，因为你还是要礼敬啊，但是呢你就是不赞叹就对了。这样的话善修其心啊。那假如有人呢来请你求法，你也不可以呢违逆他的意思随意的说法，但心中无所求，而别人来故意来刁难你的话呢，在法华经说也不要用小乘法回答，反而用大乘的菩萨道为他解说，希望将来他能够修一切成佛种子。好，这一段也是跟我们称赞如来很相应的，有空大家可以去看法华经安乐行品啊，这讲得比较详细。好，接下来我们请看下面一段。复次，善男子言称赞如来者，底下就解释这个行愿之相了。好，根二是行愿相，在23页。行愿相里面又分三段，人一明所赞果境，就明白的所表示出我们要赞叹的这个成佛果地上的境界。人二解释能赞的因心。人三辨分辨能够赞的舌相。好，这是他分三段。我们请看第一，介绍我们所赞的果境。经文是：所有净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刹土，所有微尘，一一尘中，皆有一切世间即为尘数佛，一一佛所，皆有菩萨海会围绕。啊，这个我们上一次解释过哈、啊，哎，我们就不详细讲。十方三世一切刹土，所有即为，表示呢这个刹土是无量无边的。一尘中皆有一切世间即为尘数佛，表示诸佛也是无量无边的。然后呢这个一一佛所皆有菩萨海会围绕，表示呢眷属无量无边。好，讲到眷属无量无边，我要补充说明，就是说我们每一个都可以看到每一个佛，一佛旁边都有二菩萨，对不对？二菩萨，那二菩萨当中呢还有莲池海会佛菩萨，他当初是怎么修来的呢？因为呢他常常修礼敬诸佛跟称赞如来，尤其是称赞如来，他能真诚至诚的赞叹别人，才会得到眷属无量跟眷属圆满的果报。 在我们佛教界里，大家现在可以看得到呢，眷属最圆满的就是星云法师，他人才济济啊，那就是眷属圆满的果报。为什么呢？他常常啊很欢喜啊，皆大欢喜啊，碰到别人都自诚称扬赞叹别人的美德啊，这个是要我们要学的。因为佛有32相，每一项都是因地当中他要去修因。你假如不修因啊，你总是希望自己人缘好，那是好不来的。因为呢，你从来都没有真诚的去赞叹、帮助、主动的去赞美过人家。所以中国人讲，爱人者人恒爱之啊，敬人者人恒敬之啊。所以称赞如来很重要。当然，称赞也不能够过分，要恰到好处。好，所以称赞如来真正的目的呢，是要做到呢引恶扬善。还有让人家改过迁善的目的，这是他称扬赞叹乐教的这个目的。比如说我们看到人好处，人非圣贤呢，孰能无过，每一个人都有过失。假如我们专挑人家过失而造一些人我是非的风波的话，那这个呢不够厚道，而且呢这个呢也跟佛道不相应。印光祖师说，只看好样子啊，不看坏样子。看到人家好样子，我们要自诚的去赞叹别人。为什么赞叹别人呢？人家想，哎呀，你看我平常做这么多坏事，人家都不讲话，就我一做好事的时候，你看人家就赞叹我，哎呀，我应该呢更警惕一点。假如人家做好了你不赞叹人家，人家反正我做好事也没人知道啊，那就一样烂吧，烂到底，就是这样。凡夫心就是这样，对不对？那你就达不到要人家改过迁善的果报。所以称扬赞叹哦，这有很深很深的义理在里面。我举一个例子，像弘一大师，他呢就是礼敬诸佛跟称赞如来，修得很圆满。他的早晚课诵呢，就天天天念普贤行愿品。他不但念呐、啊，也天天也都做得到。比如说以礼敬诸佛来讲，他自己持戒非常精严，对不对？第二个以乐教来讲，他常常真诚心可以感动人。他呢从来都不会讲过人家的过失，他一辈子不讲人家过失。好，看到人家错呢，他就当作不知道，可看到人家有对的时候，哇，他就鼓励赞叹，让人家觉得呢，哎，受之有愧呀、啊、那不好呢，不好好修行都不行啊。所以他真的是用德行来感化人家。另外呢，他在俗家的时候呢也是这样，出家也是如此。在俗家的时候，他是那个他是小学老师。他呢有一次啊，他上课的时候，他就是这样。有一次呢，他在上课，他上课非常认真哦。一上课的时候呢，时间一到，那他就坐在那边，黑板上所有的讲义他都写好，他就等同学。那很多人叽啦就跑进来，很大声。一看到那个李书童呢，哎，立刻就没有声音了。然后呢，上课的时候，有一次他上课在弹钢琴，上音乐课，上一上课的时候，突然有人放屁，砰一声好大。他呢大家呢都捏着鼻子，然后就看老师的反应。老师呢也笑一笑就没有事啊，继续弹钢琴。当他要弹钢琴要下课一打钟的时候，他只说了一句话，各位同学，下次你要放阿摩尼亚的时候请到外面，不要影响别人的空气，人会窒息。他就这样深深的一鞠躬，然后就下课了。然后有一次呢，下课的时候呢，他呢同学们跑出去啊，门砰的一声关得很大声啊，结果呢弘一大师啊，这李叔同他就走过去叫那同学来来来来来来过来。他说呢，你们拉得太大声了、啊、木头也会透啊，下次关门的时候小声一点啊。然后呢他就对他深深的又一鞠躬。就那同学啊以为老师会骂他一顿啊，很紧张。后来发觉李叔同李老师并没有骂他，就呢他也很感激，面红耳赤的就赶快走啊。就走了以后，他跟同那个被骂被教诲的同学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宁愿被吓一跳。吓一跳就是夏敏尊啊，那是李弘一大师的好朋友，他们都一直在学校教书。他说我宁愿被吓一跳啊，好好的骂一顿啊，我也受不了李先生的深深的一鞠躬。可见啊，这一个祖师啊，他真正的德行能够摄受众生。 所以修行不单单是说啊，我只是每天啊、哦、读了很多经啊，好了，做了很多功德。真正在言行举止当中，我们大家也相互勉励。啊，有时候我们刷牙、洗脸，我像不像佛啊？对不对？像不像佛在《金刚经》里讲托钵一样，很安详啊？有时候你的一个动作、一个举止呢，你都是佛弟子，那时候呢，身教胜于言教，啊，这是值得我们勉励的。到了出了家以后，他还是有这种威德，他从来也不讲人家的过失，很会赞叹别人。人家好弟子用功，学生用功，他就要赞叹。当弟子做错的时候呢，诶，他有一个方式，就是不吃饭。今天假如谁有做了过失呢，他是日中一时的，过午不食的，那他今天就不吃饭。哇，同学一看到啊，老师今天不吃饭了，就知道我们同学当中一定有过失，每一个人就披着袈裟到老师面前去顶礼忏悔，说老师请问我们又哪里做错了。那弘一大师呢，他也呢就偶尔顶一下而已啊，听懂人就听，然后呢他们就忏悔，忏悔完了老师就吃饭。好，所以呢哪一天看他不吃饭呢，就知道学生有过失啊。那假如呢他天天吃饭的话呢，就表示呢大家修得还不错。不过现在要找到这样的老师好像也不太容易了。所以称赞如来的目的是要引恶扬善，要众生能够发自内心的真正去改过迁善，这个才是他称扬赞叹的教育意义。而在佛门里面呢，好，我也讲释迦牟尼佛过去是在遇到伏沙佛的时候呢，啊，有一次伏沙佛啊，他就想考验这个弥勒菩萨跟释迦牟尼佛哪一个人先成佛。就他有一天呢就示现伏沙佛突然不在了，结果做弟子的这个释迦牟尼佛就很紧张啊，看不到自己的老师啊，就赶快找，找了半天，突然在呢找了七天七夜以后，在山洞上面看到山洞放光啊，他想哎呀老师一定在那边，他就跑过去了。就弥勒佛呢，他就跑出去玩，反正刚好老师不在嘛，我趁着呢难得轻松就跑出去玩了。结果释迦牟尼佛呢就看到伏沙佛在山洞里打坐，相貌非常的清净安详，结果他就合掌